印度尼西亚当局已确定亚航客机主体位置，恶劣天气阻碍救援行动。俄罗斯反对党领袖因试图参加莫斯科星期二的抗议示威活动而被拘捕。2015年元旦即将来临，纽约庆祝新年的组织者测试时报广场的水晶球。2014年12月3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政协新年茶话会，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在岁末也传出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变动。中日两国11月份曾经达成了构筑海上紧急联络机制，避免军事冲突的协议，不过协议至今没有具体进展。香港导演徐克拍摄的《智取威虎山》票房价值不菲，迅速获得了上亿元的收入。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宇宙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宇宙。
好的，林森。首先，印尼当局相信已经确定了亚航失事客机主体的位置。这架客机在爪哇海坠毁，恶劣天气阻碍了救援行动。搜救机构官员星期三表示，高达3米的海浪和狂风暴雨使救援人员难以在婆罗洲岛附近的坠机地点全面展开空中搜索。印尼救援人员星期三又打捞上4具遗体，目前总共找到7具遗体。警官班邦赫马努说，已经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和一名女子的遗体送往印尼泗水市。失事客机上载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没有发现幸存者。声纳图像显示，这架客机的主体完全倾覆，沉在海底。有关官员说，该海域的深度只有30到50米。另外，在香港方面，香港食品卫生当局下令捕杀15000只家禽。此前从中国内地进货的一批肉鸡测试 H7 禽流感呈阳性，家禽批发市场因此停业进行清理和消毒。由于从广东进口的一批活鸡中测出了 H7 型禽流感病毒，星期三香港开始杀鸡，并且决定今后21天之内停止从中国内地购入活鸡。香港农户渔护理署的官员说，身着白色的防护服把鸡抓出来放入绿色箱子里，给这些箱子冲入二氧化碳气体，然后将死鸡装入垃圾袋掩埋。当局还命令关闭发现禽流感病毒的家禽批发市场，停止营业21天进行清理和消毒。在美国方面，美国否决了有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要求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即使美国没有投下否决票，这项决议案星期二也无法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由15个国家组成，通过决议案需要至少9票支持。该决议案仅仅得到8张赞成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威尔对投否决票做出了解释，他说，以巴和平必须通过艰难抉择与妥协才能实现，而该决议案并不能让双方更加接近于解决两国共处的问题。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已经被拘押，因为星期二他在莫斯科市中心地带试图和支持者一起抗议当天早些时候针对他的舞弊判决。法院判处这位律师兼博客作者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但是判处和他在一起受审的奥列格·纳瓦尔尼3年半徒刑。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法庭行动表示克里姆林宫惧怕能够动员群众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人物。下面请看报道。
数百名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支持者星期二晚上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举行抗议，要求释放反对派领导人及其兄弟奥列格。警察全副武装，在纳瓦尔尼违反对其下达的软禁令，试图参加集会的时候将其拘押。当天早些时候，纳瓦尔尼号召持续举行街头抗议。此前他因贪污罪被判徒刑缓期执行，其兄意外获刑3年半。 反对派领导人阿雷克谢·纳瓦尔尼说，
这个政权已不值得存在，应该被摧毁。我今天号召大家走上街头，直到对无辜民众实施酷刑的这个政权下台。
在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萨克称，那项有罪判决令人忧虑。
我们认为法院的有关裁决令人忧虑，裁决显然的意图是进一步惩罚和威慑政治活动，显然这是俄罗斯政府对独立声音进一步打压的新例证。
杰夫·曼科夫是设在华盛顿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他说锁定重要活动人士的行动向俄罗斯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他们也岌岌可危，法律并不保护他们。
即使未出现广泛的明显反对声浪，例如2011年末那段时间，即使普京的支持率在 80% 左右，我也同样认为审慎处理这种情况表明政治领导层担心某些地方的秘密反抗情绪继续酝酿发酵。
俄罗斯今年吞并克里米亚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转移了公众对纳瓦尔尼领导的抗议莫斯科贪污腐化问题的关注力。纳瓦尔尼2011年和2012年领导了反对普京的抗议活动，成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上台以来展示公众反对声浪的最大规模行动。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尼古拉·皮特洛夫说，法庭判处监禁纳瓦尔尼兄弟而非纳瓦尔尼本人表明，克里姆林宫惧怕使这位反对派领导人成为殉道士。
他们非常害怕使纳瓦尼成为一名铁窗后面的英雄人物，成为所有反对派运动以及抗议等一系列运动的非正式领袖。我认为克里姆林宫在就这项判决做出决定时，考虑了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出现大规模社会抗议，以及社交网络系统出现这种运动的可能性。
33000多名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联署签名抗议法庭2015年1月15日将作出裁决，不过法庭星期一突然将裁决日期提前了2个星期。在仓促安排的这次傍晚集会上，规模较小的一批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呼喊口号，要求在俄罗斯实现自由，谴责总统普京。参加抗议活动的米克哈伊说，现在距离新年除夕只有一天，加上天寒地冻，能够有这么多人出来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然当局希望减少对事件的反应，因为1月15号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出来，不过我认为民众15号那天依然还会来。
普京的支持者同抗议者在冲突中发生了肢体碰撞，数小时后满载防暴警察的大轿车来到了广场，对公众抗议活动实施清场，一些人被逮捕。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谢谢收看。
社交媒体脸书，也就是 Facebook， 对与中国相关内容的审查再次引发舆论界的关注。继中国藏族作家维瑟上传视频被删帖以后，居住在德国柏林的中国裔作家廖义武周三向媒体透露，他也收到了脸书的通知，脸书暂时停止他对其页面的更新功能。脸书给廖义武的通知说，你最近张贴了违反 Facebook 政策的内容，所以我们暂时封锁了你使用此功能的权限。脸书还说，若不想再次遭到封锁，请确保你已经详细的阅读并了解Facebook 的社群守则。接下来我们邀请作家廖义武通过视频从德国柏林参加节目，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廖先生你好，能听见我吗？首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3天还是4天以前，我突然之间就是收到了他们的通知，说有人检举就是我违反了他们的那个关于就是那个裸露的这么一个规定，而且这种检举它还不止一个，它就有很多检举。
好，好像和我们视频出了一些问题啊。好，稍后回来。好，廖先生能听见我吗？廖先生，能听见你讲吗？你接着说，我们再听。
他当时就是就说那个就是关于那个艺术家孟广在那个斯德哥尔摩抗议诺贝尔委员会就是这么一个抗议的一个两张图片，两张裸体的图片，他们要删掉。接着又下了个通知，就说那个有一个诗人像王藏，他那个因为声援香港的雨伞革命，然后他被抓进监狱，现在他有妻子和孩子，现在几乎是要街头，而且王藏面临判刑。然后他的一个戴盔甲的一个照片，戴面具的一个照片，也要涉及到血腥暴力，也要被删除。我当时就非常的。对不起啊，我当时就非常的那个气愤，然后，但是我像这种东西，它也不是一个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第一，他也没有说清楚这个检举的人到底是谁，然后只能就说引发一些猜测。第二呢，就是说他也没有和我，就是说他知道我的 Facebook 就是这个账号，他们 Facebook 也没有给我来封信啊，进行一种讨论。讨论。
廖先生，你是否和脸书有过交涉？
我和他们没有任何的交涉。因为那个就是我试图和他们去交涉，我和他们要交涉的那个渠道就是公开在我的脸书上面把那些信息，比如说美国外交官高大伟他关于那个英文的裸露和色情之间的区别，还有很多那个外国人，就是西方人，他们关于这个的解释，他们既懂中文也懂这个，就是说我认为经过这么一些，既然他不跟我交涉，我就自己在讨论，和这些人交流，这些人讨论。我希望就是我相信他们会看到的，但是他们那个纯粹就像一个中南海的一个独裁者一样，就是他就是窥视着你的行动，他也不露面和你讨论。最后他就是删掉了，就是其中的孟广的两张照片，两张那个裸露的图片。我当时那个非常的生气，我又把它重新给传上去，传上去，然后他们又再次删掉，我又再次传上去，再次传上去呢，他们现在就说就有一张他们肯定是要拿掉，而且那个王藏的那个图片我也就是传了一遍，就是把它那个重新贴上去。我认为当时就是比较乐观的想，就是说这个大概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还在小小的打了个胜仗，就说那个就是，然后我也和给孟广打电话，孟广说那个他既然是嫌那个地方，露出了那个鸡鸡不雅，我们给他添一个毛泽东的像上去，不就结了吗？他说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毛泽东比这个我的鸡鸡更加暴力，更加色情。因为毛泽东有中国有几千万人死在他的手里，然后他比那个希特勒还要比希特勒还要杀的人还要多，然后他那个也是一个荒淫无度，搞了很多女人的这么一个，毛泽东就是一个色情暴力的象征。我们看他是拿有毛泽东的那个鸡鸡，还是没毛泽东的鸡鸡？
好，感谢，这是旅德作家廖义武通过视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了中国政协的新年茶话会，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在岁末也传出了 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变革，凸显出习近平在反腐打老虎的同时，人事布局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东方来介绍最新的发展。东方你好。
先生你好。
刚才我们说了，习近平是参加了这个政协的茶话会啊，还据说还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么他的这个讲话有什么样的重点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就是人们通常比较关心参加这样的一个茶话会，哪些所谓中共的老同志出席了？
是的，今年前夕呢，国家主席习近平除了参加茶话会以外呢，在一个小时以前呢，通过中央电视台和各大官媒，还发表了一个2015年新年献词的这么一个电视讲话。他在这个讲话里面呢，回顾了过去一年里面中国政府在改革民生、反腐方面的工作。演讲中呢，还使用了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他说我们的各级干部还是蛮拼的，我要为我们的伟大人民点赞，这样的这个语言是否接地气。那么回过头来我们介绍，就是今天上午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新年茶话会，那么七常委全部都出席了，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这个张高丽。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呢，有几点我们想提起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说他承认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呢是最大的政治，所以呢他就说这个中国推行的各项工作必须坚持这个倾听人民的呼声，说明他意识到人心的响应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的挑战。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呢，还着力提到了要全面贯彻18大、12大、30年为四中全会的精神，谈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凡是谈到这个的时候呢，如果他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照例会引起北京外媒群的这个注意。他提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呢，这上两件成果的口号，那么被分析为没有否定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执政。
东方，
反腐方面，
东方，好像你的这个声音不是特别的清楚，我想抓紧时间谈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这个岁末的时候啊，好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司令员和政委也都换人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像大军区级的这样的军队的领导人呢也都换人了，对这个有什么样的解读？
那么看新任的武警司令呢，王林非常年轻，今年才59岁，他属于根正苗红的这个红二代，他的父亲、他的岳父、他的舅舅都是南京军区的军级干部、政委和原司令员。那么王林呢，他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务。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工作的地方，比如福建、浙江、上海这都属于南京军区的范围。武警政委呢，是由调查胡俊山的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总后的一个副政委兼纪委书记孙思静来担任。所以这次调整，武警部队并非换届，而武警司令、政委双方都换了人，十分的罕见。那么这个岁末军方高级将领的大调整中呢，我们注意到很多的高级将领来自南京军区。比如说新任的北京军区司令宋古选、副总参谋长秦卫江，现任的这个沈阳军区的司令员都担任过南京军区的职务。所以海外媒体说现在全军的高官南京军区来的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习近平呢正在巩固自己在军中的地位。最近呢联想到中宣部、这个文化部都有重要的人事变动中宣部也有人事变动，所以呢习近平正在把这个枪杆子和笔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林森。
好，谢谢东方，这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种。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日关系。中日两国首脑十一月份会谈的时候，达成了构筑海上紧急联络机制、避免军事冲突的协议。不过呢，相关的协议至今没有具体的进展，而且日本政府通过多家媒体透露，中国军舰这个月曾经航行到了接近争议岛屿70公里的公海领域。还有呢，就是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厅也准备从明年开始加强海上领空的巡逻。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请他来谈谈最新的发展。戈兰，这日本的媒体是怎么来报道，就是中国军舰啊，说是接近了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就是争议岛屿70公里的这个公海，是怎么报道这个消息的？
日本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先后报道说，他们引用的是自卫队和日本政府的消息。他说呢，在这个月的中旬和下旬，中国的两艘这个驱逐舰曾经呢在中东中国海的公海航行，那么是靠近钓鱼岛走的。最近的时候，接近钓鱼岛以北70公里。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派出了护卫舰和 P3C 的这个反潜巡逻机去现场监视，后来那个中国的军舰呢就调转了航向。那么日本这个消息报道传出去，这个消息说呢，其实中国的军舰并没有进入日本的领海，所以在国际法上是不是没有问题。不过呢，日本是觉得中国是第一次这么接近钓鱼岛，那么它的意图在什么地方，日本很警惕，而且呢正在分析。那么有关这个海保厅的这个问题，那么海保厅呢是说是打算明年四月起，就是增加20%在领海上空的这个巡逻行动。那么海保厅呢是说就是他们，我在这里想解释一下，海保厅不跟是属于日本国土交通省，不是属于自卫队的。那么海保厅它是指主要是针对民间的活动，那么它这个活动呢，这次增加了20%的这个巡逻呢，它空中巡逻呢，主要是针对在钓鱼岛附近的中国船舰和进入日本领海涉嫌捕捞红珊瑚的中国渔船。那么海保厅是说，今年10月19号呢，中国的海洋调查船探宝号呢，曾经在这个冲绳宫古岛附近的这个海域里呢，涉嫌抛锚捕捞。那么，所以海保厅呢就提出说，日本的这个领海加上经济海域的面积，比日本的国土面积大出10倍，所以呢，光靠这个巡逻舰呢是这个巡逻舰呢是不能够足以对付的，所以希望呢增加空中巡逻，那么就也就同时也就是要求说明年增加相关的预算。林森，
戈兰，刚才提到这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军舰接近这个公海，就是所谓钓鱼岛70公里这个公海领域，似乎是好像是日本官方授权媒体这样报道的。但是这就让我们想到，在十一月份中日首脑在会谈的时候，据说是已经达成了一个要建设一个叫紧急联络机制的这样一个协议，这在这方面是不是没有什么任何进展？
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具体的进展。不过最近有消息说，下个月中国是打算与日本正式的讨论这个正式的磋商建立海上联络机制的这么一个事务性的这个磋商。但事实上在中日这个首脑会谈以后，日本的传媒都和舆论都认为说，既然中日双方都在坚持这个钓鱼岛的主权，所以呢中国呢是不会就是停止在钓鱼岛周边这个继续这个巡逻活动的，这也是在日本的预计之中。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中日双方的船舰每天除了台风天气以外，几乎每天都在钓鱼岛附近有一些对峙的这样一些行动。那但是怎么样，现在的焦点是怎么样避免军事冲突或者擦枪走火引起的军事冲突，那么所以就需要一个海上联络机制，希望有一个比较高层次的这么一个能够随时联络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但是问题是，据朝日新闻有报道说， 这个中国两艘常驻在东中国海的这个驱逐舰呢，事实上是习近平领导的叫做中央海洋权益维护工作领导小组决定派遣两艘这个驱逐舰常驻在东中国海的。那么所以呢，朝日新闻认为这次接近这个东中国海的接近钓鱼岛的70公里的这么一个行动呢，可能也是习近平的意思。朝日新闻是这么认为。另外呢，就是说今天英国有一个就是解密的一个消息说，其实中国曾经说中国说中日之间在钓鱼岛的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搁置这个纷这个共识。但是今天在英国的这个解密的消息上说呢，其实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呢和这个邓小平呢，其实在谈话的时候说起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他和这个日本的这个前首相说起来的时候，说他跟邓小平说，他当时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说是中国其实是有和中日之间是有这个共识的。林森。
好，谢谢戈兰，这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报道。今天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倒计时庆祝活动的主办者对纽约标志性的大水晶球做了最后的检查，预计将有100万人今天晚上将涌入时报广场见证2015年的到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纽约时报广场迎新年庆祝活动的主办者星期二对纽约标志性的水晶球做最后的检查。水晶球从天降落是纽约跨年庆祝活动的高潮。星期二，欢庆活动的联合主办者纽约时报广场联盟总裁汤普金斯和倒计时娱乐总裁施特劳斯对倒计时进行了彩排，并按下了水晶球的按钮。这颗巨大的水晶球由2688块沃特福德水晶和32256个飞利浦 LED 灯组成。汤普金斯说，今年的水晶球上有10%的水晶被更换，以烘托出今年的主题。他说
：“What's new this year is that about 10% of the Waterford crystals have been replaced, and they had the
今年的主题是刚毅的礼物，因为今年我们的特殊客人是国际救援委员会。”他们帮助世界各地的流离失所的人。
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大水晶球将从约40米高的柱子上慢慢滑落，而时报广场上也将为迎接新年举行长达6个小时的庆祝活动，预计届时将有100万人涌入时报广场。庆祝活动总监施特劳斯表示，时报广场的迎接新年庆典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活动。他说
It's so diverse because you're seeing Latin stars.
活动精彩纷呈，有来自拉美的明星，有美国的歌星，还有特别从中国赶来的表演者。没有什么能够像纽约时报广场的欢庆活动这样多元化。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交流。
It's a real cultural exchange.
主办方预计将有近2亿美国人会在电视上观看纽约时报跨年欢庆活动的直播。全球观众将达到10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邀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宝申来谈一谈我们下个小时的话题。宝申。
你好林森。今天我们谈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谈一谈所谓的文化自信。这是这个月20号习近平在澳门访问的时候和澳门的大学生座谈时提出来的。他提出的文化自信呢，有人说这是中共的所谓第4个自信。前3个自信当然是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还有道路自信。这个文化自信到底是什么含义，它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讨论第一个话题。
还有第二个话题。
第二话题我们要谈一谈孙海英是不是 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
那个演员
啊，对对对对，那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演员，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最近在他的博客上宣扬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信教，然后中共的党报还有环球网发表评论员文章，说他是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当然前两种武器是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基督教文化，以孙海英为代表的基督教就成为第三种势力了。我们要谈一谈他到底是不是第三种势力。
好，谢谢宝生，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收看我们下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再来关注一组简要新闻。中国媒体报道，广东一家工厂星期三发生爆炸，造成17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广东佛山富华机械厂星期三早上大约9:30传出了三声巨响，当时厂内有不少工人上班。目击者说，厂房的屋顶被掀开，周围工厂的玻璃也被震碎，目前还不知道事故发生的原因。菲律宾官员说，热带风暴蔷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53人。在菲律宾中部和南部，风暴引发滑坡和洪水。蔷薇星期二离开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一天前当地的公路和桥梁因暴雨而关闭，灾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滑坡，房屋和汽车被石块和泥土掩埋，有关官员说数十所房屋被摧毁。被发现漂浮在亚德里亚海的一艘货船已经停靠在了意大利港口，船上有至少600名移民。这艘悬挂着摩尔多瓦国旗的货船星期三清晨抵达了加利波利的南部港口，目前还没有关于船上移民状况及其国籍的消息。意大利海军星期二发现船员弃船而逃，并且毁坏了引擎，使船只撞上海岸。不断有人从非洲和中东乘船前往欧洲寻求改善生活，这是该地区发生的最新一起非法移民事件。
希腊当局说，他们星期二首先接到悬挂摩尔多瓦旗货船蓝天号的求救呼叫，当时这艘船正在福克岛附近行驶。
这艘船在科夫岛8-10海里附近行驶，船方说船上可能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我们在对此进行调查。大约15海里附近还有一艘船，我们在同海军护卫舰纳瓦里诺号一起努力，等候弄清情况。
据希腊媒体报道，船上至少有400人，其中一些人还有武器。
求救者说他们没有食物、水、毯子和其他必需品。
希腊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以及一架军用直升机奉命前往出事点，但是在船长向有关官员保证事态已经得到控制后，这艘船获准继续行驶。上星期，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在利比亚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域救起大约1250人，当局说这些人将被意大利海军舰船带往西西里岛。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星期天从地中海搁浅的一艘船上救起131名移民，其中大多数是叙利亚人，他们在土耳其南部的梅尔辛港被带上岸。土耳其已经收容了从陆路进入的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 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中东和北非移民试图进入意大利和希腊海岸，他们通常乘坐拥挤的小船，途中数以千人死亡。近年来，叙利亚内战、利比亚暴力加剧了这种危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又将五名囚犯从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转送到其他国家。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三名也门人和两名突尼斯人星期二被送往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他们的关押时间已经超过11年，而从未被指控犯罪。俄罗斯卢布本星期在政府报告显示经济11月下滑以后再次大跌，这是俄罗斯经济5年来第一次萎缩。俄罗斯政府最近宣布了稳定银行和保护卢布的措施，不过专家们说俄罗斯明年仍然面临衰退。俄罗斯经济如何陷入这种困境，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前景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虽然节日彩灯依然闪亮，但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已经暗淡下来。卢布的价值今年跌落了一半以上，各银行现金吃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经济学者乌里达杜什说，俄罗斯经济形势还会变得更糟。
俄罗斯明年真的面临悬崖，有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衰退，当然此刻还有严重的信心危机。
投资者已经从俄罗斯撤出了1000多亿美元。为了稳定卢布并帮助银行渡过难关，莫斯科大幅提升了利率，并在最近宣布向俄罗斯银行系统注资近200亿美元的计划。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说，
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将让我们已经相当稳定的银行系统在新形势下更加稳定，并保证在出现新的震荡时不会受到冲击。
然而，任何新的震荡都使俄罗斯消费者受到最大冲击，多数进口货价格飞涨。
但愿我们的政府能够动动脑子，不要让我们变成穷人。
经济学者说，之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莫斯科未能将依赖能源的经济结构多样化，石油价格的迅速下跌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性政策所导致的西方制裁，使局势雪上加霜。白宫经济顾问贾森·福曼说，俄罗斯只能怪自己。
这种严重的经济局势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主要反映了不遵守一系列国际规则的后果。
美国与俄罗斯的贸易不多，因此基本不受影响，但中国和欧洲等贸易伙伴可能要感受到痛苦。在离俄罗斯边境只有30公里的芬兰东南角小镇拉蓬兰塔，俄罗斯游客不再来了，因此镇里的官员说，1000多家商店也许要被迫关门。经济学者达杜什说，除非油价迅速回升，或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改变想法，俄罗斯经济可能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我
认为说这会逼着普京采取行动还为时过早，更大的可能性是对普通俄罗斯人和总体的俄罗斯经济来说将会有长期的痛苦，然后过了2-3年，在某个时刻经济形势将会再次稳定下来。更糟的局势我们也经历过。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危机不可能持续的那么久。他说，历史表明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经济肯定会恢复过来，并且会比以往更加强大。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了，又到了年关岁末了。那么通常呢，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文化市场、电影市场呢，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贺岁的大片。那么今年呢，其中一部是又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就是香港导演徐克拍摄的《智取威虎山》。据说呢，票房价值不菲，迅速获得了上亿元的收入。那么这部影片呢，也引起了官方媒体的好评。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谈谈新拍的《智取威虎山》和由此引起的一些反应。我们欢迎美国之音记者海涛。
你好，林森。
说到这个智取威虎山啊，智取威虎山这是中国这个文革期间啊，曾经是八大样板戏之一。像你我这个年纪出生在中国的中国成年的人呢，对这个戏的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甚至一些台词
对
啊、再熟悉不过，台词都是可以倒背如流的。
是。
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一个题材的电影，它为什么还能再抓住观众，受到好评？
刚才要纠正一下，昨天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把它说成的是，一亿票房，一亿收入，现在看起来是三亿。
啊，三亿了。
三亿，整个十二月份中国电影票房是25亿，这一个电影就差不多囊括了它的这个十分之一的票房。
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票房收入，这里头很简单，就是这个故事。这个题材是一个老故事，大家都知道是智取威虎山、七七白虎山等等这。那么这是在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这中共和国民党，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发生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共产党赢了。那么这个事情呢，用香港的导演徐克是他是以拍武打片擅长，《新龙门客栈》这些东西，他把他用一种现代的手法把它包装起来，减少了政治。减少了主义，那么增加的是什么呢？增加的是电影的故事，增加的是电影的这个效果，增加
的
是电影的这个特技。
另外，海涛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题材、这个内容啊，对于像你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过中国的文革的人来说，是已经有点烦了。但是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新意的。那为什么，官方啊，媒体对这个评价还这么高？
相当高。人民日报发表一个评论员文章，我们知道人民日报的评论员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小事，他一般都是很大的大事，政治方面的。那么他针对这个发表一篇文章，他给了这篇文章相当高的评价。他说我们现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威虎山啊，要唤醒心中的杨子荣，我们追梦的路上才不会害怕孤独和落单，社会才不会因为软骨病而暮气沉沉。他把他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他说你看像杨子荣和阿庆嫂这样的一些承载着上一代人记忆的艺术形象，我们对于这些形象呢，我们可以大可以敞开胸怀，拿来为这个时代补充骨气和底气。就是这个时代缺少了一些底气，缺少了一些骨气，我们可以拿阿庆嫂、郭建光或者是杨子荣、方海珍什么等等的洪长青这样的形象来补充这个社会的骨气和底气，这个提到的非常高的高度。
海涛，刚才我和宝森在这儿还谈到这个习近平提出来的所谓这个文化自信啊，
没错，
这个现象就是推出这样的一个智取威虎山，这样的用这种现代的武打的这样的形式，由香港导演推出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和最近习近平召开的这个文艺座谈会
很有关系。
你觉得有什么关系？
很有关系。我们先不说这些，就是在周三，在中国呢，就习近平率领的一帮政治局常委看了一区戏曲晚会。那么戏曲晚会呢，这些戏曲晚会呢都放了些什么呢？放了些包公戏，就属于连丽于长龙这个戏，它包括现代戏焦裕禄和李珍，包括红色娘子军，就是说他看现在看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反腐的，就是弘扬正气的、弘扬主旋律的、弘扬中国梦的这样一些题材，不管它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这里头就符合就是习近平所谓的在延安门新延安门一座谈会上的讲话，符合他把那些周小平呀、什么花千芳这些人把他拿出来，他主要就是说要给这个社会增加底气和骨气，增加正能量。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分析报道。不要离开，稍后回来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2014年，欧元区经济的焦虑开始从外围向核心的成员国蔓延。新的一年里，欧洲中央银行如果真如外界热议的那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是不是就意味着欧元区会进入一个光明的2015年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现在到了欧元区年末成绩单出笼的时候了。12个月以前，欧元区在外围债务方面得分不及格，不过或许在努力方面还算好吧。现在他还是不及格，不过这次是通货紧缩惹的祸，还有沉闷可以让他再得个不及格。大和资本欧元区经济学家库恩泽这么说：
似乎没理由期望下一年与我们今年所见相比会有特别强劲的加速增长。
通缩可能影响到每个人，有些农夫说奶价下跌他们只能关门。宏观层面上，希腊位居焦虑排行榜首理所应当，可是欧元区核心成员国居然也在榜间，法国和意大利以及他们挣扎着改革还有控制预算，而今连德国也难幸免。查尔斯·斯坦利的私人客户主管巴特斯通·卡尔说，
这些数据在我看来暗示德国国内需求可能疲弱，所以我担心欧元区的经济火车头也开始颤抖了。
对2015年的良好意望或可总结为量化宽松，但是欧洲央行及其行长马里奥·德拉基在谈起该行推出刺激政策的可能性时可谓技巧高超，不会有多大的刺激措施。他可能还不想在近期内使出他公认的最后一个绝招，石油价格可能帮得上忙，油价下跌让勒紧裤腰带的消费者稍有了一些富足感，但其中暗藏陷阱。
原油价格持续下跌会导致欧元区未来几个月某个时间点发生非常负面的整体通胀的可能性增高，
而且如果不改革可能连宽松政策也不起作用了。法国巴黎银行副统首席策略师菲利普·吉塞尔斯说，需要用一些新的药方。
我们仍然希望2015年将会有大的收获，有欧央行向系统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德国会增加一些支出，而法国可能会有更多的重组计划。
如果没有这些，2015年的欧元区经济会含义更深，而对政治上坐如针毡的人来说，他们的温度则在朝着反方向爬。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这种传染病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影响巨大的人道危机。美国之音驻开罗记者皮尔逊报道说，20000多人感染了这种病毒，7800多人因此死亡。
埃博拉疫情2013年岁末在几内亚农村地区悄然出现，随后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肆虐，并且蔓延到尼日利亚和马里，导致医生、医护人员和1/3以上的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死亡，数千儿童变为孤儿。埃博拉疫情从未像这样严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下属的全球健康中心负责人汤姆·肯勇说，非洲其他地方爆发的疫情比较容易地得到了控制。
当地公众知道这是埃博拉，他们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他们不再触摸病人、触摸尸体，将尸体安全掩埋，他们用漂白液洗手，彼此互不触摸，这样做能制止疫情爆发。
不过在西非，甚至连医生也措手不及。雷莎·诺伦是疾病中心疾病监测员，他说，战争使人们害怕外来人，不愿意同外来人合作，也不愿意改变会传染疾病的一些做法。
许多人认为埃博拉是一种诅咒，是巫师的到来，使人们出现这些问题。
同中非边缘地区不同，西非民众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可以从农村向人口聚集的城市流动，这就使病毒很难控制了。
在这次疫情爆发过程中，人口流动确实是个大问题，人们还在继续流动，不断有人面临感染的威胁。
医生无国界组织6月曾经警告埃博拉疫情已经失控，世界卫生组织8月称埃博拉疫情是国际公共健康的紧急事件，这时援助终于到来。 美国军方派遣了3000军人在利比里亚修建治疗中心，其他国家和组织甚至包括一些个人也提供了援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12月中旬说，一些地区出现转机，而另外一些地区，特别是塞拉利昂，则出现疫情的新爆发。
We must maintain our vigilance.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自满是大敌。为将疫情彻底消灭，我们已经成功地打破了一些常规。不过，我们需要继续努力，采取更多做法消灭疫情。
Do more to get to zero.
尽管很快就可以研制出埃博拉的有效疗法和疫苗，但及早治疗以及基本的护理依然是幸免的最佳希望。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格陵兰冰盖融化的速度比预计中更快了。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学报上发表的这项新的研究结合了美国航天局卫星和空中的飞行数据，这项发现意味着全球沿海社区面临的来自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将更大也更快了。
报告的首席作者、美国水牛城大学地理系副教授贝亚特·萨索说，这项新研究是对冰盖和冰川变化研究的第一次重新建构。
令人兴奋的是，我们从这个复杂的数据中看到一些模式的显现。
格陵兰是一个巨大的岛，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话，它的面积在全球排名第12位。格陵兰80%的陆地被冰川覆盖，如果这些冰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会上升7米多。现在的气候模型对整个冰盖的损耗预测是基于4个冰川，而新研究使用的大量数据来自1000个地点的水平面变化。
我们都知道冰面正在融化，我们正在失去冰川，但是数据也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模型，哪些地区更加脆弱，哪些地区变化更快，哪些地区的变化方式与我们预想中的不一样。
科学家们按当前格陵兰气候模型检测了新数据，萨索说，尽管有些内容是统一的，但是旧模型太局限了。
所以有了更多数据，现在我们就可以更加精确地理解冰盖是如何转变的，并更精确地预测以后的可能变化。
研究发现，这些聚在一起的冰川并非以同样的方式转变，即使温度上升，有些冰川却变得更厚，另一些则加速变薄。还有一些冰川会在变厚的过程中突然开始变薄，反之亦然。萨索说，研究者们在观察这些模型时会将地方效应考虑进去，比如海洋温度、水温学和冰川下的水。
Giving a simple example, if the ice gets warmer, the glacier can flow faster.
所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冰川变暖，就会漂浮得更快，那么大海中就会有更多冰。我们把这个叫做冰动力学，这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状况非常重要。这是冰川和冰盖对气候变化的回应。
萨索说，研究显示了为什么详细的、更大范围的监测是必要的。他说，冰川运动的复杂性使我们必须有优质的数据来建立更好的模型，这样这些模型可以帮助沿海社区应对海平面上升。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
科学工作者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有4肢的机器人，他们希望这些拥有较好的负重能力的机器人能够当牛做马，在复杂的地面条件下运送货物，但是机器人本身对于动力的要求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这个情况目前取得了突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组工程师设计出了一个能够跑动的猎豹机器人，它有别于传统笨重的汽油引擎，这种机器人靠的是电池运作。我们来看报道。
科研人员说，他们的机器人不久之后就能像猎豹一样奔跑，但目前为止，科学家们仍在测试各种科技方法，使他们能够早日贴近我们的生活。动力仍是一个制约因素，相较于现有的动力，这些精密的机械仍然太重了，而且众多的小马达运转起来也要消耗大量能量。动力最强劲的机器人要么用电线与电源相连，要么携带一个汽油发动机。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 设计出了一种30公斤重、状如猎豹的机器人，它轻到可以靠电池运行。
This robot can actually jump.
由于我们研制的特殊马达技术，这个机器人可以跳40厘米高，并且可以安全地落地，并接着奔跑冲刺。
Motor technology we develop.
麻省理工学院仿生机器人实验室主任金向培说，这个机器人只需要大约700瓦特的电力。它的四肢和其他部分首先由 3D 打印机制出，接着用坚固轻便的凯夫拉塑料加固。这种塑料原本用于军队头盔和防弹服。
整个骨架必须既轻便又坚固，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骨架能够承受外界的高强力量和震荡。
不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并非完美，它的四肢承受着强大的外力，因此有时会折断。金香培说，这个机器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定制的马达控制器。
它是特别定制的，因为市面上的现有产品都不能满足我们的这种动力要求。
Power.
研究人员认为，运用在这个机器人身上的科技也能用在假肢上，还可以用于开发代替人类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机械。美国之音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美语主持人白杰，我们这周去回社看看怎么用美语聊，忘了，别忘了在新浪微博上关注 OMG 美语。
好了，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白杰又带来了哪些最地道的美语。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忘了 ，I totally forget. I totally forget. I totally forget. I totally forget. 我彻底忘了。Hey, I heard you saw Ryan on the street today. Did he say anything about me? 哎，我听说你今天在街上看见 Ryan 了。他有没有谈到我？Oh my gosh, I did! but I totally forget what he told me to tell you. Oh, 我的天，他说了，但是我一点都不记得他让我转告你什么事儿了。I can't recall. I can't recall. I can't recall. I can't recall. 想不起来。Are you kidding me? I haven't seen him since we broke up.You gotta try to remember. 啊，你开玩笑的吧？我们分手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你得尽力想起来。I can't recall exactly what he told me, but I know he talked about you and he was very nice about it. 我想不起来他具体说了什么。哦，但是我记得他提到你了，而且态度很和善。Draw a blank. Draw a blank. 大脑一片空白。How could you forget? I gotta know what he said. Try to remember. 你怎么能忘了呢？我一定要知道他说了什么。努力想想。I'm so sorry, but I am drawing a blank right now. 实在抱歉。但是我现在大脑一片空白。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ever draw a blank when you're taking a test in class? OK， 拜拜。
好了，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接下来请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节目的最后的画面是众明星为抗击埃博拉疫情促进世界和平发生的画面。
Ebola, Ebola, invisible enemy, Ebola. 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31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大家好，我是吴欣欣。12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访问期间再提文化自信，这是继中共提出制度、理论和道路自信之后，中共领导人提出的第四个自信。习近平为何屡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呢？此时提第四个自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进行解读。
另一方面，中国著名演员孙海英因公开信仰基督教，圣诞节后遭到官媒《环球时报》的点名批评，称以孙为代表的基督徒是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一名兢兢业业、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为什么遭到官媒《文革大字报》式的批判？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国，怎么能就轻而易举地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所扳倒？
我们在节目中呢也将进行讨论。另外，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宇宙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谢谢欣欣。首先我们继续关注印尼空难。印尼当局相信已经确定了亚航失事客机主体的位置，这架客机在爪哇海坠毁，恶劣天气阻碍了救援行动。搜救机构官员星期三表示，高达3米的海浪和狂风暴雨使救援人员难以在婆罗洲岛附近的坠机地点全面展开空中搜索。印尼救援人员星期三又打捞上4具遗体，目前总共找到7具遗体。警官班邦赫马努说，已经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和一名女子的遗体送往印尼的泗水市。失事客机上载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没有发现幸存者。声呐图像显示，这架客机的主体完全倾覆，沉在海底。有关官员说，该海域的深度只有30到50米。另外，美国否决了有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要求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即使美国没有投下否决票，这项决议案星期二也无法获得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由15国组成，通过决议案需要至少9票支持，而该决议案仅仅得到8张赞成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威尔对投否决票做出了解释。他说，以巴和平必须通过艰难抉择与妥协才能实现，而该决议案并不能让双方更加接近于解决问题。另外，美国又将5名囚犯从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转送到其他国家。美国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3名也门人和2名突尼斯人星期二被送往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他们的关押时间已经超过11年，从来没有被控犯罪。在香港方面，香港食品卫生当局下令捕杀15000只家禽。此前从中国内地进货的一批肉鸡测试 H7 禽流感呈阳性，家禽批发市场因此停业进行清理和消毒。由于从广东进口的一批活鸡中测出了 H7 型禽流感病毒，香港星期三开始杀鸡，并且决定今后21天之内停止从中国内地购入活鸡。香港农渔护理署的官员身着白色防护服，把鸡抓出来放入绿色箱子里，给这些箱子充入二氧化碳气体，然后把死鸡装入垃圾袋掩埋。当局还命令关闭发现禽流感病毒的家禽批发市场，停止营业21天，进行清理和消毒。最后，中国媒体报道，广东一家工厂星期三发生爆炸，造成17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佛山富华机械厂星期三早上大约9点半传出3声巨响，当时厂内有不少工人正在上班。目击者说，厂房的屋顶被掀开，周围工厂的玻璃也被震碎，目前还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原因。好的，以上的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由宇宙为您播报，谢谢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十二月二十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访问期间到澳门大学考察，在与学生举行座谈会时再提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继中共提出制度、理论和道路自信之后，中共领导人提出的第四个自信。习近平甚至强调，文化自信是基础，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和定力。习近平为何屡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呢？此时他提出第四个自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专家进行解读。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里参加节目的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再说一遍，400-120-0551。好，我先首先请问一下陈奎德博士，您认为这个文化自信，它这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文化？是中国所谓5000年来的文化，是孔夫子的文化，还是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
他现在当然指的是中国的古代的传下来的这个文化的，这他目前指的含义是这个。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如此强调文化自信，而且前一段时间说了很久的三个自信，现在突然加上一个文化自信，而且说它是更基础性的自信？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实际上前一段那个三个自信大家对他都没有自信了，包括包括那个习近平本人。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三个自信提出来后，我发现在网络上也好，在国际社会也好，在各方面也好，对他的赞成的人或者说对他嘲讽的是非常非常多，而赞成的很少，除了官媒以外。
如果对三个自信都不自信，你再加一个四，人对老四就更不自信了，是吧？
对，老四他就是这个，就有点像当年邓小平拨乱反正一样，所谓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是主要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就带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所以我们那个制度是对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自信在30年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大灾难，祸国殃民的那样一套毛主义的制度，所以说那套制度他现在提出来三个自信，但是恰恰又不让大家去回顾这三个自信造成的这60多年来，特别是前30年来造成了如此大的灾祸，所以就得到了很大的讽刺。那就觉得你根本没有自信，没有完全把过去的历史封锁起来，然后说我们要自信，造成了这么大，饿死了几千万人，是做出了这么多的，尤其是文革毁灭了中国文化，你怎么能还说自信呢？所以所谓的讲文化自信，它就有点像邓小平当年的把所谓意识形态淡化下去，然后把民族主义上升起来，国家主义上升起来。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这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就相当于现在的文化自信，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来替代过去的意识形态，这是他的一个内在逻辑。就是习近平本来想把邓小平那个东西再向毛时代搬回去一点，发现这个搬回去以后完全得不到响应，所以他才提出了这个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
韩先生，那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多次的强调这个文化重要性，特别2014年来有很多的这个迹象，比如说他五四的时候，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到北大去造访的时候，多次提到这个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然后他每次出访的时候都试图就是穿戴这个中式的服装。另外呢，他在很多公开的场合就会引用这个古代的诗词，还去拜访曲阜的这个孔府。那么这很多的细节都反映出他是一个对就是中国文化非常的热衷。您觉得他为什么要多次的强调这个文化呢？
我的看法，我刚才我基本上赞同这个奎德的分析。我的看法呢，就是说中共对这个文化自信啊，并不是说是从习近平开始提出来的。那胡锦涛在台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十八大也写入十八大。那么习近平呢，把它提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和这个三个自信放在一起。那前面这个奎德讲的这个三个自信，大家实际上是没有自信了。那三个自信我们知道是这个马列编译局局长这个流氓局长提出来的。你一提的这个三个自信，马上联想到这个流氓局长，马上就丧失自信了，对不对？所以我想他加了这个民族主义这个元素进来呢，那肯定会这个会对他的这个政策啊会有帮助。但是我想他在文化这个选择上面呢，也是一种选择性的吸收，他不可能把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化呀真正全面的继承接受下来，他是要搞一个所谓创造性的转化。那么实际上是要把中国文化里头支持这个封建统治那一套东西呢拿过来，加强自己的这个执政安全，加强自己的这个执政合法性，保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实际上这个是他的这个要害。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他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这个文化战略的考虑，那么就是要用中国所谓一种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来取代西方的这个文化，这个可能是他一个更大的比较务虚的一个东西。但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呢，他就是要加进这个民族的这个元素进来，让大家觉得啊、哦、我在继承中国这个几千年的传统的这个文化。他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中国的几千年的这个传统封建治理上面吸收一些经验，那么搞的就是所谓的维持这个封建统治，维持一党专制。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要害之处。
是陈贵德博士，我们知道中共非常善于提出这种数字化的口号，像江泽民就有三个代表，现在习近平呢认为三个自信不够，要加四个自信。当然谈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他说的清清楚楚，中共代表了先进文化，那就是说中共可以代表中国的文化。但你看一看现在中共的文化是什么，
对，
贪腐淫乱欺民等等，难道这种文化能够代表中国的文化吗？如果中国要有文化自信，要文化重建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共产党的文化首先做起？
对，最重要的是，你简单的说，大家去在全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从没有过的所谓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首先要把毁灭中国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做一个反省吧，你要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吧，然后发誓绝不走回头路，绝不走文革的道路吧。这个东西现在我看见他们的似乎某种方面正在往那方面走，而某种意义上就在执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所谓长虹大黑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说到了中国文化，但他们似乎的最主要的，刚才我要讲韩仁朝，我非常同意他这一点，他实际上要把这个中国文化中间的最坏的、最黑暗那部分，因为我们注意到了，他们经常提的是所谓法家的、韩非子的、秦始皇的统治，对这个东西是满足的。当然，习近平现在没有这么傻了，不会像毛这样专门赞扬秦始皇了。但是他提了很多韩非子啊、法家的一些东西。大家知道，文革后期就是有儒法斗争，就把中国文化所谓分成所谓儒法两个分支，然后把秦始皇那一套的所谓那一个统发扬光大，那是非常专制黑暗的那样一套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注意到了，他们是要提中国文化，是主要要反对所谓普世价值，要反对西化，要反对民主自由这样一套东西。那么我们注意看一下，真正在有中国人生存的社会里面，哪些社会是比较保存的中国文化多的？恰恰是他们认为是比较西化的，比较所谓比较亲西方的，例如像台湾，大家到台湾旅行过的人都可以知道，台湾和大陆很重要的差别之一，我们不说其他的制度方面了，就是中国文化 保留的程度，台湾的政府文化保留的多一些呢，还是中国大陆的政府文化保留的多一些，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大陆几乎中国文化的遗迹都不存在了，大家知道在文革中间连孔夫子的庙、孔夫子的那个大成宝殿这些全部被打烂了，所以说台湾现在是保存中国文化还比较多的，其实香港也有一部分，当然没有台湾这么多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在他们所说的所谓西化的地区、普世价值地区，实际上和中国文化还有某种结合，还有某种和谐共处的这样一个社会状态。
嗯，那么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已经有很多了啊。我们先想请韩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多次强调说，他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那么就是国有四维，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他还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文化自信，能否重建中国社会这种比较好的一种社会风气呢？
我觉得这个什么八尺八荣啊，这个很早就已经在谈了。这个中国道德重建实际上要从铲除共产党文化开始，因为中国文化出现这个断裂就是从共产党执政以后出现这个断裂的。那么不铲除这个共产党这种文化，这个实际上是外来文化，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那我觉得道德重建是很难的。那么过去呢，中国的这个道德层面上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它还有一个道德体系。
对，
文化革命以后，那么这个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新的道德体系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整个社会是一个拜金主义，就是崇尚这个金钱，崇尚这个物欲横流的这种局面。那么这种情况呢，不是仅仅靠说口号，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也是搞新文化运动来想整新这个中国，也从很多从制度层面上也进行了一些考虑，但是呢恰恰相反呢，选择了一个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制度，造成了给中国人带来很多的灾难。那么从未来来看，我觉得这个文化呀，它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在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现代社会里头，文化有很多会相互的碰撞，相互的这个吸收。最重要的就是要人民来选择这个文化，人民根据自己的精神追求，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理念来选择他们认为适合他们的这种文化，而不是说通过共产党来从制度上政策上来调整，来强加给老百姓那么支持他的一党专制的那种文化。我觉得这种文化是我们要排斥的。那么像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能不能想象共产党会接受这个东西呢？共产党是最低，老百姓为最老大，国家是其次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共产党不可能。
所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要相信中国的文化，可是你共产党的文化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对对对，
怎么让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是这样的，你像还有我们讲的一个子产不毁乡校，
对对对，
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你看他现在所做的一些，稍稍批评一下共产党，在网络上转发一个文件就被人家抓起来。他这个是全面的一个这个纳粹化，我觉得是非常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王道仁德这个执政的这样的一些做法的。
那是反智主义的。
是。
好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是习近平提出的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辽宁的赵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辽宁的赵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这个说这自信那自信，就是对他臣民的这颗脑袋不自信。这个真实的情况不敢让百姓知道，那么新闻报道这个封锁，这个互联网封锁。秦始皇的时候如果有军事自信，他就没有必要修那个万里长城，他那时候如果有政治自信就不必要搞什么焚书坑儒。那么我们今天这个 封网，这个抓网民、抓记者，那么又属于什么自信呢？顺便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下一个题目哈、啊，就是说，那个如果说我们这个有宇宙真理这样的武器，我们居然对自己没有自信的话，那么其他的就什么也不用再说了。
嗯，好的，谢谢辽宁的赵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
中国文化呀，或者是毛泽东的文化的特点，就是吹牛，自相矛盾。刚才我看了一个帖子，一个微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转的呢是祝伟大的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习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这是经常的被他们删帖呀、掐断呀。周一我打电话，这不给掐断了吗？这不该我讲了就掐断了。习大帝上任之初提出来要亡，就要亡党亡国了。既要亡党亡国了，这个祖宗啊，苏共已经灭亡了，大清呢搞文字狱，大清也灭亡了，现在又提出来自信，说自信呢、啊、实际上是不自信。
嗯，
柏林墙、防火墙、干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维稳，这都是不自信。
嗯，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请广东的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潘先生您好。
好，你好。
嗯，
我想说一下，那什么是文化自信呢？真的好笑，听得我啊就火冒三丈哎！党国的文化可以去毒害世界，而释放的圣诞节呢，都遭到党国的抵制攻击，教堂啊被拆。基督教被打被关，还有狗什么狗屁自信呢？昨天晚上呢，我问了一个话题：中国人的反抗啊，到底在哪里？两位呢回答我不满意。60年代啊，饿死了几千万，都没人反抗。目前的公民呢，说句话，被抓，被抓进监狱。我想请问呢，两位专家，中国人的反抗的底线呢？到底在哪里啊？好，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潘先生。我们再接两位的观众的热线电话，再请我们的嘉宾给予回应。接下来请西藏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西藏的高先生您好。
你好。
嗯，
习近平提到这个文化自信啊，我就认为习近平他根本都不知道文化这两个词怎么解释的。中国那个新华字典那个文化一词的三种解释，我认为那是流氓知识分子故弄玄虚的解释。我给大家一个什么是文化。所谓的文化就是人类，但凡是人类发明创造出来让自己享受的东西都叫文化。比如吃叫餐饮文化，汽车工业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上厕所到厕所文化。说到厕所文化，我要说一下，你看日本那个厕所文化，厕所保洁员刷完马桶之后他是要喝那个马桶坑里面的水的。日本人的厕所保洁员为什么能这么干呢？因为日本厕所保洁员的工资他是当地市市长工资、政府官员工资的7到10倍，而我们的中国厕所保洁员他一个月拿700到1000块钱的工资，干着最脏最下贱的活。我们的政府官员呢，就拿着10万块钱的工资，又贪污又受贿。所以从中国和日本一个厕所文化的对比，就对比知道什么了？知道中国这个政府他根本不爱这个国家。如果他要爱这个国家，他就要注重这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是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科学技术，而是文化的竞争力。只要你创造了一流的文化，科学技术要多少有多少，先进的技术要多少有多少。习近平的这种文化自信，不过是对中国5000年吃人文化的自信。这种吃人文化，已经将中国的这个道德。道德文化已经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谢谢西藏的高先生。我们稍后再请嘉宾来回应一下您说的话。接下来请云南的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云南的蒋先生您好。
哎，你好。嗯，你好。首先我感谢美国之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广播。我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所有的嘉宾，你们从事的是最伟大的工作。今天晚上讨论的这个问题了，我想说一下了嘛，关于自信的话。我们中国的特点就是没有和谐就强调和谐，没有自信就强调和谐自信。 如果要表现自信的话，请把美国之音让中国人民能够自由的收看收听，是把所有的防火墙拆除掉，没有所有的没有什么三铁手五毛等等等等，让互联网真正的做到全世界都大家都能互联，那我就相信这是自信了。
嗯，好，谢谢。
其他都是空话。
嗯，好，谢谢云南的蒋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
请
您把您的音量调小一下好吗？
我说两种现象啊，我说两种现象，那个两种现象，一个是什么呢？现在他说他文化自信，现在大批的过去的老片子，比如《红高粱》啊，像什么《智取威虎山》的，他在翻拍这些东西。你现在本来就中国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市场已经可以说僵化了，都死成一片了。他现在好多片子都重新翻拍，你还有什么文化自信？连繁荣都做不到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我说你要是文化自信的话，你不管任何自信，你应该经得起新闻自由，经得起人民的考验，这个才是检验你这种文化自信的最重要的一个把手。好，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最后我们请河南的董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南的董先生您好。
这个文化自信呢，主要是一党专制的原因，其他的我感觉到文化自信，我认为中国的文化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只要说这个中共产党啊，一直学的都是马克思这一套，但是呢一直给中国格格不入嘛，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关这个方面的事儿。我相信呢，但是不久的将来我相信中国文化肯定会好，我对中国还是保持乐观的看待的。
好，谢谢河南的董先生。我们刚才这么多的观众和听众发表非常有意思的看法啊，我想请两位给回应一下，就是有一个观众云南的蒋先生，他提到说要展现这个文化自信呢，首先应该拆除防火墙，应该让开放美国之音给中国的观众听众可以接收到，另外还不要删帖。您觉得这些措施是反映文化自信的好办法吗？
当然，但是我想这个是中共的命根子，从1949年以来到今天从来没有真正的有所谓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过，说明他们实际上彻底的从一开始就没有自信，一直就有所谓的合法性焦虑在这里，而我觉得这是贯穿始终的。这一点是我觉得是刚才，不过有一位先生说到这个中国人受了这么多苦难，就包括在60年代饿死这么多人，党为什么中国人都不起来反抗，中国人这个反抗底线在中国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但是我们简单的说吧，共产主义统治这种集权主义统治，它是人类历史上恐怕对人的戕害、对人的镇压、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最彻底的一个，所以它对人们造成的苦难和灾难，如果是你稍微反抗，你得到的那个报复或者是得到的灾难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是确定了。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像在一般的专制社会里面有比较众多的反抗，但是即使是这样，实际上就是他说的在60年代啊，或者是就大饥荒还有其他年代还是有反抗，不过就是说被新闻蒙住了。大家知道当时有很多布告，就是很多所谓乡村有些人就是所谓成立什么朝王朝什么当国王皇帝，这实际上还是有不少的就是说你反抗，但是都被完全很快就镇压下去，而且枪毙掉了，然后把他新闻蒙蔽起来，还是有。但是中国人的血性确实在近100多年，当时实际上从满清这个杀羊这种开始，已经被杀的非常多了。所以这个极权主义的这种残酷性，那是其他社会不能比的。
刚才连朝，刚才还有一两位听众谈到，如果你要谈自信的话，首先要对自己的老百姓也
有信心，
让老百姓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可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公民基本上没有办法享受宪法所赋予他们的这些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只谈任何的自信，老百姓都是不相信你的，是不
是
这样？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文化的振兴啊，我们看一下韩国的情况就知道，韩国过去文化，他的韩剧由谁去看他？没有，根本都不知道有韩剧这么一说。
嗯。
然后由于这个上世纪他开始这个民主化之后， 那么他在这个产业上面呢，就是完全开放，你爱创作什么样题材，你去创作什么样的题材，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所以他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这个复兴的那么一个潮流，一个热潮。你看现在他在亚洲，他的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基本上主导了这个亚洲的这个，
受到相当的追捧，
对，
包括中国大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民主化可能是这个反映振兴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有很强很强的活力。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这些贤人、这贤者提出了很多概念，包括孟子提出来的这个“民为贵，君为亲”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需要在一个民主的这个生态下边，才能够得到发扬光大，甚至推广到全世界。
那我补充一句，就韩国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南北韩是两个不同的政体，完全不同的制度，都是原来都是同一个文化，而且都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但是我们现在你看一看南北韩，它保留的过去的古典文化恰恰是韩国更多，而且它使用的字大家都注意，汉字也比较多，而北韩几乎就没有任何汉字。所以说明马列主义这个文化的戕害和那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对文化的保留是有相当的不同的。
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啊，我们想有一个问题，想最后请两位发表一下你们二位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在未来呢将看到习近平如何下文化这盘棋。先请韩先生说一下。
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前面我讲的，就是他会把中国文化中间那些个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些治理方法，一些个这些东西呢，把它有选择的呢创造性的转化，来为维护他的一党专制服务，可能更多的会朝这个方向来走。
陈先生呢？
是，我想这个是从目前他讲的话里面，这一点我是比较同意年朝的意见的。不过就是说我觉得呢，就是说他提文化自信，实际上就等于是慢慢淡化前面的所谓三个自信，总比不提文化要好。他就是他还是想在这个文化方面做一点，就所谓的要恢复一下中国的主体性，但是它能够恢复多少，或者它是不是能够真正把中国文化中间的优秀的东西也真正的弄进来，我们还拭目以待。虽然它现在看来是强调的法家的方面的更多一些。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习近平最近为什么反复提及文化自信的讨论就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官媒为什么抨击演员孙海英，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回到时事大家谈直播现场，中国著名演员孙海英因为公开信仰基督教，圣诞节后遭到官媒《环球时报》的点名批评，称以孙为代表的基督徒是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而此前解放军报微博也发文指责孙海英，质问孙海英作为基督徒能演好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吗？一名兢兢业业、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为什么遭到官媒《文革大字报》式的批判？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国，怎能轻而易举地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以及宗教自由所扳倒？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讨论。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韩先生，其实谈到孙海英这个话题，我们不陌生。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谈到《求是》杂志批三个大 V， 他是被网友扒出他是其中的一个。那么紧接着，《解放军报》呢的微博又批他说他这个。基督徒能够演好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吗？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环球时报》把它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说是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官媒要频频的打击孙海英呢？
我觉得这个打击孙海威打击孙海英和他整个打击大 V 的这个战略是一起的，是他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环球时报》的这个做法，前后做法，反映了出了这个开始就是说红旗文稿，报道了就把他们这个
试图撇清他跟红旗的关系。
对，然后呢，这《环球时报》说好，这个他们不代表官方，红旗文稿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那么现在呢，反过来，他把这个用非常激烈的言辞，说批评这个孙海英，可见呢，就是说这个。对孙海英的批评啊，或者是说打压，可能是他的政府的这个政策。为什么就是说他现在极力的《环球时报》极力想跟他前面那个文章划清界限，可能也是这个缘故。这个我觉得把他拉出来是他的整个的战略的一部分，就是要把这些有影响的公开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开挑战，因为他是说自己是信仰基督教。是基督徒，而且公开的表达自己这个诉求，表达自己这个信仰的这种自由。那么很明显，就跟共产党唱的不是一个调子。即使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是非常非常的温和的，而且是出对国家还是出于一种非常赤子之心的那种关爱，来表达一些个意见的。甚至包括他们讲他对毛泽东的那个说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个提法，这是毛泽东讲出来，他就只是援引下的他的这个话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的说法，尤其是军报的那说法，你要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能演得好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实际上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优秀的演员，他的一辈子一生都要演无数个这个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个好人也演，坏人也演，是不是？这个肯定是都会要演的。
但是孙海英他演的，比如说《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这个石光荣，非常的深入人心。
对呀，
这是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共产党员。
是，老百姓都对他的这个就是评价很高，就是说信仰和他的演技。是不能是没有什么关联这个关系，
就是按照官媒的说法，只有好人能演好人，只有坏人能演坏人，
就是这样。对，我就想说的就是，我虽然不懂表演，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表演这个体系啊，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一套，就是说体验派，所谓体验片一定要体验以后才要。那如果是我要塑造一个强奸犯，我是不是要一定要凌辱几个这个妇女我才能演好呢？要是我要演一个杀人犯，我是不是要杀几个人才能演好的？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也不符合逻辑。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说法。
这个是幼儿的问题。
是陈奎德先生，当然这个《环球时报》他说了三种势力，孙海英只不过是代表了第三种所谓基督徒或者说基督教文化，是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前两种武器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宪政概念。
宪政概念，
刚才我们谈了和这个话题紧密相关了，谈了四个自信。如果你对中国的制度、道路和理论以及文化都非常自信的话，你为什么要害怕西方的这些文化呢？
而且这个就是说，就是我们都注意到、关注到，实际上代表了中共目前的一个方向，就是目前打击的方向是对中国的基督教非常的恐惧，中国的基督教的发展。大家知道，中国的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也就是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徒，实际上据各方面的学界的统计，已经差不多接近1亿人口了，比中共的党员还要多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他的一个威胁。大家注意到了，在浙江大规模的，去年一年大规模的拆教堂，拆了很多，而且特别要强调要把那个十字架拆下来。所以他是 非常恐惧这个基督教这种对人心的影响，或者大家知道一个宗教实际上本来是让一个社会和谐的，让这个社会比较更加有信仰，有道德，有怎么就等等的，是使社会更加规范化的和谐的往前走的。但是恰恰他对基督教是如此害怕，说明他是对基督教认为和他要争夺中国人的灵魂，或者说中国人那将来的这个发展趋势息息相关的，他是有这种基本的预估，所以他对基督教这样下狠手。大家知道浙江是过去执政习近平在那儿执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地方，显然浙江的这样严酷的打击基督教的行动是得到了他的认可的，因为我想他是很熟悉这个地方的，说明现在中共是非常非常害怕在信仰问题上，在特别是在基督教的问题上，他们甚至某种意义上把佛教抬出来，本来佛教也是中国的民间的因素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来作为这个对抗基督教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显得已经是慌不择食了。所以现在看来，他们现在我估计对孙海英这个只不过是他打击基督教舆论的一个前哨战，估计还有非常多的后续的动作。但是我想这样一个打击在宗教的历史上非常越是残酷的打击，它是越是制造一些寻道士寻教士，是宗教正是在这样一种严酷的打击下，在血的血泊中向前发展。大家知道基督教史就是这样的，
是
受到迫害的越大，它的反弹越大，而且它的往前走的力量人心得到的人众也越多，在西方的发展史都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所以它是徒劳的，我觉得
这个官媒批判这个孙海英之所以在海外引起很大的注意呢，就是他现在这些说法以及他的这些形式和文革大字报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当初文革的时候就批判什么燕山夜话，什么海瑞罢官等等，批判这些文艺界的作品文艺界的人物开始的。而且现在中共的这些围剿西方文化不仅仅限于一种语言的暴力，更多的是行为上的暴力，行动上暴力，就是奎德刚才所说的拆除教堂的这些十字架，甚至压制教徒，对他们采取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压制等等。你认为联朝中刚才你谈到这是政府的政策，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宁愿往好处想一想，就是说这不是中共整体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整体的政策，而是不分毛左的他们这些所作所为。你怎么看待现在这种现象？
我觉得这肯定是这个政府的政策，中共的政策，就是从九号文件以来，习近平认为呢，这个意识形态失控，现在要重掌这个意识形态，夺回这个意识形态阵地，那么对要有主导权。那么这个、网络肯定是一个它的主要的这个阵地了。刚才我想补充一下奎德讲的，我认为中共对基督教是有害怕的一个心态，但是呢，它还是。总体来讲，这个是一个趋势，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趋势。他现在采取的策略呢，并不是说是打压基督教，我觉得他现在是采取是要把基督教中国化，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做法，就是把它让它不仅仅在教堂方面这个设置的方面这个建筑上面要跟中国这个民族的这个庙啊庙宇啊比较相像，同时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他在这个教义上面。他要想把他这个民族化，让他用来为中共的这个执政服务，这个是他的这个要害。但是我觉得打压，为什么对孙海英进行打压？孙海英有大量的这个粉丝，他有很多的影响力，敢于公开的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信仰，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大部分的基督教徒实际上基本上是以自己教这个信教活动为主，不太关心。这个公益事业，我曾经问过一些叫温州来的朋友，我问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关心公益的这个事业呢？他说我们不是不想关心，我们本来就是在中共的严控之下，我们稍微一关心的话呢，打压就会更加厉害。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大部分的基督徒实际上基本上是以自己社区为主，以自己信教这个为主的，而不太去关心不敢去关心这些公益方面的东西。那么孙海英呢，因为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地位，所以他敢于公开的表达一些个意见，这样就是成了这个中共的这个主要的靶子，他就是要把这些人搞倒。从薛蛮子开始，我们看一连串都是这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陈先生，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在这篇文章中呢说，孙海英是党员，不过呢已经遭到孙海英的驳斥。孙海英说他不是党员，
他不是党员，
对，那所以《环球时报》在这个方面摆了一个乌龙。但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您觉得孙海英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宗教立场、自己的这个宗教的观点呢？
这是当然是他的宪法权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宪法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中国人每个中国公民都有信仰自由。这个所以说他信仰基督教，这个是正大光明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可以拿出来说？而且为什么不可以把他自己的信仰拿出来讲？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话说的。不过就刚才严超提了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说中共是我看注意到了，他是想把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就像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或者是怎么样一样。但是大家知道基督教它本身它有自己固有的一些信仰内容，而且大家也知道所谓的他们所的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好，西方的整个制度形态也好，基本上发源于基督教文化体系里面的，就是说它和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是血脉相连的，它有息息相关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多讲，这个是很长的一个话题。但是很显然的，基督教文化和现代的主流的国际秩序和主流的普世价值它是最融洽的，所以说如果一个社会它的主流的成员成了基督徒的话，那么基本上你要想搬回到所谓马列主义毛教的这样一个社会是基本上不大可能的。所以从长远来看，他还是害怕这个基督教这种基本的信仰浸透到整个中国社会全身，而现在恰恰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普遍。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您好，其实那个无神论共产主义啊，对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种自我的歇斯底里的一种恐怖症啊，他对一个很有素养的这种演员的一个人普化的攻击，像文革一样，你演的你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坏人，好人那种，所以啊，他这个根本就是一种没有自信的方式。我想对一个这一种，过去像过去的文革那样，就对宗教信仰的一种极端的不尊重的方式啊，他说要消灭宗教的这个提倡这个，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郑先生。接下来请西藏的赵先生参加讨论。赵先生您好。
你好啊，就是我觉得啊你们讲的太偏激了，就是我觉得像我在生活在中国啊，中国也没有对这个基督教进行打压呀。你看我们这边政府还鼓动我们建这个教堂啊，这个政策啊非常的好啊，那我非常满意啊。至于你们讲什么拍电影啊那些东西啊，其实我实际经历来看啊，我们这个国内根本好像就是都是听新闻报道啊，因为中国新闻封锁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我亲身经历，我感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啊。
西藏赵先生，您刚才说的政府鼓励你们建教堂，我就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建教堂，在西藏建基督教的教堂吗？还是建喇嘛寺？还是建什么？赵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不是。在，不是在西藏啊，就是我以前在广东打工啊，打工，然后那个建教堂就是，政府没有干涉，然后他说，如果你们资金不够，可以来找我们商谈，所以你们建这个可以，不要，有些就是动静别太大，晚上就是别人居民啊休息啊，那就不要去动啊，那工地就不要动工啊，那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赵先生。再请安徽的徐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徐先生您好。徐先生您还在线上吗？现在徐先生好像是掉
线了。
韩连朝博士。徐先生吗？
回来了。
是啊。
喂，我在。
请讲。
你好。是这样的，我以前不喜欢孙海英，但是呢自从那个环球母报报道过以后我就喜欢他了。为什么呢？因为环球母报如果你看他的报道是吧，你不能正着看，你只有反着看才是对的。我只想说这些。好的，谢谢。
好，谢谢安徽徐先生。 韩先生刚才西藏那个赵先生他谈的，他说这个政府现在基本上对宗教是不太打压，他只能通过新闻报道，通过美国之音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同时也无法证实，能不能太？
我觉得是，就中共对这个基督教啊，对任何宗教，我想都是这样，大体上是，它有一个前后的一个认识过程。一开始打压是非常厉害，对宗教、对基督教打压非常非常厉害。
嗯。
那么后来呢，开始就放松了一些，认识到基督教呢，的确，八十年代开始慢慢的放松。就九十年代以后，我觉得可能还是
更放松一些，
更放松一些。但是每个地方的执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宗教打压，实际上你要是这样把法轮功加在一起，那这个打压还是很厉害。而且就是中国的这个打压的情况是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你不是三自爱国教爱这个教会的，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注册，你就没有办法来这个进行宗教活动。那么这些都是违法的活动，这些都是要被打压、被取缔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在中国地下教会非常非常之多，就是因为这个不能注册的原因，你只要不参加三自教会，那你就没办法来有这个信仰自由。所以这个情况每个情况地方都不一样，每个地方打压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地下教会普遍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对他们打压造成的。
而且
谈到这个基督教中国化，我们看到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局长王祖安还不断的在谈这所谓基督教有中国化，甚至要建立中国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神学思想。
是，
那么你这个基督教神学和中国特色的神学怎么结合？它这是不是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宗教论的这么一个意味在里边？
他恐怕这个牛头要和马嘴结合起来，真是容易。不过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大的问题。刚才韩先生、徐先生嘛，是谁说说？他说是他没有看见这个情况，正是中国新闻封锁的结果。我想，而且这是赵先生他的说法，而且恰恰是在前些年，大家知道这个过事情是有变化的。前些年确实宗教政策还算比较的放松，比较的宽松。现在最近一两年是打压特别厉害，而且在特别在一些固定的省份，例如像浙江，像这些地方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因为新闻封锁，他看不到这个东西，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正好就我觉得他应该多听听美国之音啊，或者就各种新闻媒体。可以了解的全面一点。
现在前几天我们在谈一个其他话题的时候，有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他说现在基督教在中国不仅有中国化的这种趋势，甚至有共产党化的趋势。
是，
他说他本身是一个教友，他去参加教会礼拜活动的时候，他说他们的神父就说，今天早上我打开我们的这个捐款箱，发现居然有10块钱的票子，10块钱的票子，你居然还有脸来捐？他说，这就认为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共产党化的这么一个结果。连长，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的，因为
共产党对教会的这种渗透是。
对啊，对啊，这种东西呢，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呢，反映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生态，就是一个腐败文化、拜金主义的这种生态。但我觉得共产党的他所做的一切，不管是从文化自信好，或者文化成全也好，他都是一个目标，那就是加强这个执政的这个安全性，加强它的合法性，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这是他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我想做一个打一个比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好莱坞的这个电影明星，汤姆
克鲁斯，
他是一个 Scientology， 那个应该怎么翻译啊？
好像叫科学教。
科学教，
可以讲。
他的一个信徒，非常虔诚信徒。那么很多美国文化是一个主基督教的主流文化，他们认为这个科学教呢是一个邪教。
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克鲁斯他塑造了很多
很好的
形象，包括军人是吧 ？Top Gun， 那我们知道那个很多这样的这些没有一个人来怀疑他的信仰是什么。
纽约时报从来没有问作为一个科学教会的成员，汤姆克鲁斯能够演好一个基督教徒吗？
不过有一点我想说一下，刚才因为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说他想把基督教共产化，而且某些部分还做得蛮像的， 都要注意共产党这个起源，包括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虽然他这个所谓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个无神论的，所谓的非反敌基督的等等等等，但是他实际上他是受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很深的影响。
哎，孙海英他自己回复我跟求证一下，
是
他说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基督徒，也做礼拜，这样回答可以吗？
做过礼拜是事实，但是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敢，因为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是无神论了。但是我们要说的，马克思作为一个犹太人，实际上他受了这个很深的影响。正如像说的，实际上大家都在对，实际上历史上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很大的评价就是，马克思主义某种意义上和基督教有某种平列的关系，就是说马克思是救世主，无产阶级就是选民，然后就是共产党就是教会，然后那个什么基督降临就是所谓的革命开始了。他和那个包括那个所谓的一系列共产主义就是天堂，就是说基督千年王的时代诸如此类的，他是和这个教有某种对称的平行的关系的。只不过他最大的祸害是他把人间的一个人设立为一个上帝，这就是基督教最深恶痛绝的偶像崇拜。这个东西他是就造成了重大的人类灾难，他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而不是说是真正的隔离停居，这个才是重大的灾难之一。而且他要政教合一，就像毛泽东统治时代他要军师合一，就要当君主又要当什么全民的灵魂的导师，就像宗教一样的，这才是最大的灾难之一。所以说某种意义上在有些层面，包括斯大林他也是神学院里面把这共产党的洗脑的一部分从神学院，他读过，他是神学院学生，他把那套东西来灵活的运用到共产党洗脑里面去。不能说没有一些灵巧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当然从根本上它是敌基督的，但是在这方面来说是有某种平行的关系的，我这里要特别提出这一点。
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河南的宋先生已经等了很久了，宋先生请您简短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喂，我想说一下，就是对这个宗教我也不是太了解，我感觉应该宗教信仰，然后国家那个宪法上已经规定宪法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就是做不到。还是觉得是美国来渗透中国的，我觉得这样实际上对国际上的形象树立的也不好，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美国在利用基督教文化在渗透中国？
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美国这个基督教和国家是完全分离的，这个是宪法做了一个明确规定。
那么中国如果对自己文化如此自信的话，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文化通过孔子学院渗透到西方来呢？
他们在这
做了，做了，
正在想要做，对，但是我觉得不成功，就是
他非常失败。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中共的过去的宣传里面经常说的所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我们不说作为武力上的侵略，文化侵略实际上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它没有暴力的不做背景，它是争夺灵魂的一个竞争方式，它不需要武器，没有行政力量在背后的话，那么老百姓觉得哪一个符合我的心理要求我就信谁，所以没有所谓的那个文化侵略，这个所谓的只有是暴力的这个战争的侵略，或者说经济上的这个强行的倾销等等的，没有这个东西。这要纠正一下这个过去历史上一些说法。
好的，关于中国官媒为什么把演员孙海英称为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014年马上就要过去，2015年即将来临，在辞旧迎新之际，时事大家谈节目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您在过去一年里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有了您的参与和反馈，时事大家谈节目才能越办越好。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网站的留言板上提出您的问题或表达您的看法，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与希望。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新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